是为了今天的课程，一起来圣面前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过问的恩典，仰望你的应许，主要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求主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冲破周围的环境，冲破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你对我们的带领。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大牧人。主，我们在你面前要明白你对我们的牧养和教导，让我们能够真正跟随你，能够接受你的牧养。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课程，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你的能力托住，彰显你自己要彰显的荣耀。我们感谢主，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教牧学的新的一课。那这一课呢，有个大的题目叫做牧养的问题。那这个牧养的问题后面有个小括号叫做救恩论呢。这是我们在牧养当中，或者说这是我们教牧学当中的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核心的内容。救恩论这件事情，如果你读过一些神学，你大概知道呢，这个就是有关得救的事情。那救恩论本身也是教会牧养，包括我们个人信仰当中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我们用一句比较浅显的话来说，救恩论是什么呢？是我怎么得救。那这件事情呢，是我们信仰的最核心的部分。换句话说，我们信主了，我们在教会牧养，我们确定我们自己是否得救了，我们确定我们所牧养的人真的走得救的道路，或者用另外一句话说，他们有得救的确据吗？那这个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得救的确据从哪里来呢？那这个是有关救恩论的核心。在整个我们讲到这个新约的教会历史，特别是马丁路德以后的改教哈，我们叫做改教。那马丁路德在中世纪的这个改教，本身也是要讲到得救这件事情。那他特别讲到唯独信心，所有的马丁路德对罗马天主教的这种的反驳、更正、带回圣经，实际上核心所指向的还是救恩论的问题。那信徒是否得救了？信徒怎么得救？那马丁路德对罗马天主教的反对是什么呢？他们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罗马天主教到今天，他们仍然还是信心要加上功劳。那这个是一个有关得救的这件事情。他们还有讲到这个炼狱的这种说法，是对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那些经文的错误的解释。那回头我们就来讲讲教牧，我们在教会来牧养，我们牧养信徒。那信徒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核心，就是他是得救的，我们这个牧养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否则我们这个牧养是没有价值的。我讲前面讲过很多的有关教会的错误的牧养，比如说异端邪教的，他没有得救，那你那个牧养呢，也说不上什么牧养。那对于在真理根基上对的，我们牧养他们，那他们呢能够得救。那我们就要回头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牧养在他们得救事情上，我们起了多少的作用，或者说是否是按着神对教会牧养的要求去牧养他们。那神对教会的牧养的要求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达到救得救的这个目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讲过第三章，特别讲过两种工程，一种是草木和秸的工程，一种是金银宝石的工程。那这个两个工程都在讲到在教会当中信徒你的生命的建立到底是不是建立起一个能够确实得救的一个生命，蒙神喜悦的，经得住火考验的，还是你建立的一个信仰似乎好像是个工程， 但它本质呢是草木和秸，所以在火的考验的下面会被烧毁的。你那个得救的所谓的得救，或者说得救的确据，不是真正的确据。那回头讲过，在耶稣的教导的当中，他讲过非常多，或者说耶稣很强调的就是你的工程要建立在磐石上，不要建立在沙土上。那保罗的教导基本上是耶稣教导的另外一种的传递的方式，都是从耶稣的教导来的。那耶稣教导你信他，跟随他，你呢要把你的建筑物呢建立在磐石上，不能建立在沙土上，也是两种比较。那如果你建立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日晒它站立得住，建立在沙土上呢它就会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那显然是一种对的一种错的，好像都在建立，但是呢有一种是对的，有一种是错的。那这个呢都是和教会的牧养和个人的生命建立有关，就回到这个原点，就论这个问题。那在教会牧养的当中呢，我们可能有一些的重点需要把它厘清的。这个重点厘清呢，最核心最核心的就是救恩论的问题，到底是否得救。我们很多人对教会的牧养，如果你可能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或者说没有真正抓住牧养的核心，有非常大的一个原因也是救恩论可能是有问题。我讲过这个例子，在一个教会一个牧师他不牧养。那他呢就出去传福音，他说呢反正你们都那些没有得救的人，所以那个教会没有牧养。那教会请了牧师做什么呢？牧师他没有做牧养，他只是到外面去传福音。那这个呢就和圣经的教导就有一个矛盾。在以弗所书的4:11，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不是没有传福音，要传福音，但是呢还有牧师和教师。在哥林多前书特别讲到，神所设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牧师。那这是教会核心的功能和救恩直接相关，和信徒是否得救直接相关。我们常常有一些经文大家很熟悉的，马太福音的28，我们叫做大使命。那这些经文很重要，但是这些经文的引用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有人说我在教会里面我就是传福音，我要传福音，我要遵循主的大使命。我说是的。那主的大使命到底是什么呢？你要看马太福音28:19-20，他说呢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里面给他们施洗，比较准确是奉耶稣的里面给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然后呢20说什么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在大使命当中有一个核心词叫做什么呢？叫做做主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是大使命的核心。传了福音以后要让他受洗归到主的名下，并且要做主的门徒，这是大使命的核心。那做主的门徒怎么做呢？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教训他们遵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回到耶稣的教导，要把他们的生命建立在磐石上，不要建立在沙土上。那这样的人才能够做主的门徒，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走在得救的道路上，能够在他生命当中建立起得救的确据。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教会牧养当中有关救恩的这件事情。那如果做主的门徒，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的8:31-32，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对信他的已经信的，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做主的门徒，完成大使命，
教会本身的内部的牧养就是完成大使命的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我们到外面传福音，让他进入教会，在教会里面接受牧养，就是在完成主所吩咐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19-20。那如果我们对这个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对教会的牧养就会有正确的认识。然后就是救恩论的问题。那如果主耶稣是这样教导，保罗也是这样教导，那我们怎么来看得救这件事情？这是最重要，在教会里面产生争论。我说500年来的这个争论，包括我们所熟悉的神学派系的争论，加尔文派、亚米念派，他们争论的是什么呢？就是得救的事情。也包括现在在国内，我们好像有一些叫做改革宗，有些叫做什么其他的啊，走灵恩的啊，走成功神学的，那这些啊，什么小群的，大家都离不开那个核心的这个争论点是怎么得救。我们觉得我们这样是得救的，那这个都是大家持守的，没有一个人觉得说我这样做是不得救的，所以我这样做，没有这种因果关系。他一定说这样是得救的，所以我就持守我认为得救的这个路。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我认为的得救这件事情一定要拉回到圣经的里面。圣经是这样说吗？所谓的救恩论不是从人的神学总结出来，不是从人的所谓的神学理论来，是从圣经来，是从耶稣的教导来。因为他是救主，他告诉我们怎么得救，我们就只能按照他所告诉的走得救的道路。那他怎么启示使徒写下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得救，我们就是以此走得救的道路。所以我在讲教牧学这件事情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救恩论的问题。你怎么看待信徒得救，你就怎么会去牧养他。如果你认为他绝志受洗就已经完成了得救的事情，一定会影响到你的牧养。你的牧养大概就是在教会里面你怎么开心啊，你在社会上怎么成功啊，怎么解决你的家庭问题、生活问题，然后你过得很喜乐啊，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你在世界上好像过得很风光，你会这样牧养的。然后教会人多钱多，然后教会的活动比较多，大家来得很开心，这就是你的牧养的方向，因为你这样认为是得救的，所以你就会这么牧养。那这个是因果的关系。那如果你认为不是，如果你得救你必须要结出果子来，和你悔改的心相称，那这个是施洗约翰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责备。他们来到施洗约翰这里，在马太福音3记录的要接受洗礼，那施洗约翰对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叫做毒蛇的种类，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逃避神的愤怒吗？那施洗约翰说什么？你们以为到我这边受洗一下就解决了得救的问题吗？这是施洗约翰所讲的。什么叫逃避神的愤怒？逃避将来末日的审判，就意味着你得救了吗？末日审判，神的愤怒不临到你，神悦纳你，你就得救了吗？如果你仍然在神的愤怒的下面，你没有得救啊，你在神的愤怒审判的里面。那施洗约翰说，你想透过这洗一下，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吗？不能。后面他说，你要结出果子来，和你悔改的心相称。这是马太福音的3:7-8，施洗约翰说的。那悔改的心和结出果子来，真正的认罪悔改并且结出生命的果子，这是什么？这是真正的得救。那这一个事情的实现是什么？是在教会的里面靠着神的道，遵行神的教导，被圣灵建立起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件事情才实现。那这个就回到了约翰福音3，耶稣对尼哥尼姆所讲的话，3:3，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清楚地说，你要重生才能得救。那怎么重生呢？到第5节说，你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 你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水是什么？是你要接受洗礼，归到主的名下。圣灵生的是什么？要在圣灵里面得到重生。好，回到这个问题，谁得到圣灵的重生？你怎么知道你得到圣灵的重生呢？那水洗一下就得到圣灵的重生吗？显然不是啊。耶稣说，你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够进神的国。那显然借着水是必要的，但是借着水是不足够的。如果是这样，我们洗一下就可以了，你只要洗礼一下你就得救了。就是说不是，你要借着水和圣灵生的。那圣灵怎么生？我怎么知道我真的借着圣灵生出来的呢？在圣经里面有极多的教导，叫做遵行他的旨意，或者叫做结出果子来。那在我们很熟悉的马太福音的7:21-23，这里面特别讲耶稣说的，凡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大家看到啊，口里承认，口里说我是基督徒，表面上我好像是信主的。耶稣说不能都进是什么意思呢？你要进必须要口里承认，但是呢，不是口里承认你一定会进去的，不能都进的。那哪些呢？他说唯独在口里承认的这一个大的范围的里面有唯独。唯独是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后到后面他说，到末日的时候必有人跟我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奇能异事吗？是讲了什么？这个人不但口说，而且他做了很多。奉耶稣的名啊，这是所谓的我们在教界教会界奉他的名做什么呢？传道赶鬼行奇能异事，而且是很多。我传了很多道，行了很多奇能异事，做了很多赶鬼的事情。做，那耶稣说你们是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这些人没有得救，因为什么呢？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本身是作恶的人。回到施洗约说，你要结出果子来，和你悔改的心相称。回到耶稣的教导，你要借着圣灵重生啊，你必须有一个新的生命活出来，是你自己生命的改变。那自己生命的改变是圣灵的果子，是圣灵真正重生了你。你必须有这个果子作为你圣灵重生的印证，这个印证我们也叫做得救的确据。你有得救的确据吗？你的得救的确据是什么？是水洗一下吗？不行，要得到圣灵的重生。怎么知道我得到圣灵的重生？讲方言吗？不够的，你要结出果子来，和你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耶稣的教导。那在圣经的里面有极多这样的经文啊，这个不是一节两节，是贯穿整本的新约和旧约圣经，有关我们真正是否得到神的喜悦，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是否真正站立得住。那有极多这样的经文。那有一个比喻呢，是常见的，经常有人跟我争论说有关这个得救的事情啊，他们有很多的说法，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那如果大家回来你读一下马可福音4:13-20，那这一段呢叫做撒种的比喻。那撒种的比喻在福音书的里面呢出现过啊，这个很多福音书4卷福音书有3卷出现过啊，约翰福音没有。那马太马可路加都讲过撒种的比喻。那撒种的比喻的里面呢，它有呢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在13节他说呢，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那耶稣把撒种的比喻做成一切比喻的核心，或者说做成一切比喻的那个中心点是撒种的比喉。那撒种的比喻讲到4种的种子，我们都很熟悉的，撒到田地里， 那四种的果种，四种的这个土田地哈，不是种子，种子是一样的。那四种的田地只有一种是结果子的好土，前面路旁的土显石头地的荆棘的都没有结果子，那只有好土。那好土结果子，结出种子来60倍、30倍、100倍，这个叫做真正得救的人。所以同样的种子撒下来，你真正得救的人，你必须结出果子来。那尽管前面撒了，但是那前面三种情况你没有，你就是没有得救的。那这三种，前面三种都在撒种的里面，或者说都在教会的这个层面的里面，也都在牧养的这个里面。那在我们牧养的当中，那只有在好土当中是得救的。那这件事情也挑战我们在教会的牧养，我们不但要牧养让他们真正信徒能够得救，而且你要真正的要看到有三种的危险存在。你怎么样能够让教会的信徒脱离那三样的危险，进到那个好土的里面？那这一个呢，耶稣讲的呢是一种教会的普遍的形态，也叫做天国福音在地上的普遍的形态。那不一定代表每个教会都是一模一样。我可以跟大家说，在不同教会牧养的当中，好土的情况的比例一定有不同的。那三种情况都有，但是比例不一定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可能有的教会好土的比例很高，虽然在四种情况看起来每一样都是 25%， 那实际上比例不是绝对是这样。比如说有的教会它好土的比例 75% 可能性都有，那有的教会可能好土的比例 5% 甚至 1% 这可能性都有的。那这个就在做什么呢？这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牧养。那你的牧养是让信徒的种子在好土里面成长，这个和救恩论连在一起。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有关救恩论得救这个事情成为我们这个时刻警告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在牧养的上面一定会轻忽的。你不会专注于牧养，而且你牧养的方向也会出问题。因为真正的牧养必须是按照圣经的真理。那我提过很多次，彼得前书1章23节，你们得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前面有不坏的种子，圣灵要借着神活泼长存的圣言圣经整本圣经来使我们得到圣灵的重生，那这是你要牧养的。那有这样的牧养，你才会产生在罗马书8章16节说圣灵和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那这个证据怎么出现的呢？是8章前面讲到随从肉体和随从圣灵。你随从肉体就是死，随从圣灵乃是生命重生啊，乃是生命。那你随从圣灵以后，你才会有圣灵的果子，你才会有圣灵的印记，证明你是神的儿女。那在加拉太书我们比较熟悉5章，情欲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两种。保罗对加拉太信徒说，你们呢不要随从情欲，要随从圣灵，因为呢情欲和圣灵是彼此相争的，他们不是共存的。你要么就是圣灵胜过情欲，要么情欲胜过圣灵。那这段经文呢，我再次跟大家讲，有很多错误的观念，他们说那个是讲非信徒的情欲。我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非信徒没有信主，他有圣灵吗？如果他没有圣灵，他怎么会产生情欲和圣灵相争的这样一个事情呢？如果当我们说我们的肉体和圣灵，或者说我们的情欲和圣灵相争的时候，你一定是两样都有才能够产生彼此的相争吗？如果我们里面根本没有圣灵，我们的情欲就是主导我们的，我们和圣灵争什么呢？没有圣灵在里面呢。所以当我们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时候，就产生了圣灵和情欲的相争。那我们随从肉体随从情欲，就会结出情欲的果子。那保罗说那样的人必不能进神的国。那如果我们靠着圣灵胜过了肉体，不随从情欲，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你那样的人就能够进入神的国。那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果子结出来以后， 你呢有圣灵的果子，有圣灵的印证，你就回到了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和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你就回到了耶稣所说的你的工程建立在磐石上，你就回到了保罗说你是建立了金银宝石的工程。然后彼得前书彼得说的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你们蒙了圣灵的重生，那这样的人是得救的。所以救恩论这件事情直接影响到我们教会的牧养。那如果你知道是这样子，那你在教会的牧养你就知道应当怎么做，你对信徒他生命的状态应当怎么看。那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呢，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论断，你不要论断人，你不要论断我，你管我得救没有，你怎么知道我得救没得救，你不要论断我。你只要谈到说得救的事情，他就说你不要论断啊，你那是论断人，那只有神能论断，我不能，你不能论断，人不能论断。那这个说法本身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的的确确神是做最后的决断，神是最终的审判者，人不是。但是呢，在教会牧养的里面，神会透过教会牧养的体系对信徒做属灵的判断，然后加以牧养。如果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养的体系，作为牧者，他没有一个属灵的判断，也就无所谓牧养。换句话说，他不知道信徒的灵命的情况，怎么来判定他的灵命是开始呢？还是在少年阶段、成长阶段，还是在老年人成熟呢？约翰一书的里面有三个阶段，叫婴孩，然后少年人、老年人。那这个有点像我们肉体生命的成长，小孩子、少年阶段、成年人，灵命也类似，你是属灵的婴孩，你是属灵的少年人，你是属灵的成熟人。那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判定，你怎么牧养呢？你没有办法牧养。换句话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是学校的老师，那你一定对你这个班级所有的学生的学习的情况你有一个基本的判定，你才能去教他们。你否则你怎么去教导他们呢？这个学生情况怎么样你完全不知道。那另外一个比喻，你在医院里面做医生的，那这么多病人来了，你一定对病人有一个基本的诊断，你才能够一个叫因材施教，然后呢你因为他的抗因为病情的缘故呢你去医治他。那如果你没有对这个方面基本的判断，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没有诊断力，你没有对学生的他才能情况的了解，你怎么做教师，你怎么做医生呢？你不能做的。在教会的里面，牧养的功能就有点像教师和医生，我们救的有病的生命要被医治，要被改变，我们救的没有神道的生命要被教导，要被建立。那这个功能都和你的判断有关，你对你的对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然后你对他产生实切的教导和医治，让他得着牧养，他生命才会成长。那这件事情不是论断，这件事情是教会上帝给教会的非常核心的功能，让他们对信徒产生判断，然后产生实切的牧养。那这个概念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有非常错误的概念，很多信徒他不接受牧养，他抵挡，所以他就说你不要论断我，你不要讲我的事情，我是得救的，因为我已经信了。那这个就产生我们在牧养上的问题。如果我们在救恩论上有问题，如果我们在教导上，我们跟信徒说一次得永远得救，你绝世了你就保证你上天堂了啊，你受洗了保证三，如果你是这么教导这么传的福音，你在教会里面你也没有办法牧养，因为你告诉他他已经得救了，那你现在跟我啰嗦什么呢？你现在只能给我想要的，我已经得救了嘛，你怎么让我开心这个才重要，你不要再教导我。所以圣经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习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实现不了，所以这个是大的问题。那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呢信徒怎么得救，我们怎么带领信徒走得救的道路，怎么建立他们能够活出得救的确据，这个是教会的牧养。那这个牧养和得救和救恩论是密切相关的。我再次说，你对救恩论没有准确的认识， 你的牧养一定会产生偏差。啊，在约翰福音15:1-2，耶稣特别教导门徒，他说呢，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啊，属于耶稣的不结果子的，天父就把它砍掉，凡属我结果子的，那父呢会让他修理干净，会让他结果子更多。耶稣清楚地教导属于他的还有两种情况，一个结果子，一个不结果子。那在罗马书的11:22特别讲到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因为很多人说那是对犹太人，我们外邦人没问题，外邦人信一下就得救，上帝对犹太人比较苛刻。我说呢，我们实在是啊，自我安慰哈，一厢情愿啊。如果你仔细读一下罗马书11，你看保罗他做外邦使徒他的描述，他说神对原来的枝子的爱惜程度绝对不会低于对野橄榄枝。他说你们外邦人是野橄榄枝，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把它砍掉，那你们这些接在原树上的野橄榄枝，你若不是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一定也会砍掉的。所以保罗他对上帝，他对选民的态度，对外邦人的态度，保罗清楚的表达。那这个清楚的表达，我们听到以后，我们没有道理产生抵触，保罗你讲话这么不好听，所以我们就不听你的。那如果是这样，你就不走得救的路。换句话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导牧养的时候，我们按照圣经讲救恩论，如果信徒说如果你这样讲救恩论，我就不听你的，是他自己弃绝他自己不走得救的路，不是我们的责任。那如果你作为教会牧养的，你告诉他是错误的得救的路，那个就是我们的责任。那在这个点上呢，我稍微加一点点，如果你教会你按照圣经的救恩论来牧养信徒，你一定会受到抵挡和挑战的，非常辛苦的。我跟大家说，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牧养，你在信徒当中得到的反应有非常多的抵挡，你是很辛苦的。你要想每个人都给你鼓掌，那是没有可能的。耶稣说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假先知。如果人都说你好，你就有祸了，因为他们带假先知就是这样，假先知是讨人的喜悦，讨所有人喜悦的，大家都说他好。如果你是真的先知，你传讲神的道，你一定为义受逼迫，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那这是教会牧养的很强的一个张力，我就说救恩论的认识和有胆量讲救恩论。你不但对救恩论有正确的认识，而且我们要有信心和胆量敢于讲从圣经来的救恩论。那如果我们不敢讲，我们认识到不敢讲，那我们就等于在神的面前不按神的心意来侍奉，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变成神所说的恶仆，我们不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在圣经当中有特别多对信徒的警告。那使徒保罗牧养加拉太教会，教导哥林多教会，他一直受抵挡的。在加拉太教会，保罗说我给你们讲真理，现在反而成为你们的仇敌，更正他们律法主义，反而变成他们的仇敌。那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教导哥林多教会，他说你们是婴孩，在教会做带领的，你们结党纷争，你们在灵性上还是婴孩。然后哥林多教会就说，保罗你用诡计来挟制我们。那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后书说，我有没有贪你们一分钱？你们说我用诡计，你给我证据。保罗不是和他们吵架，保罗在澄清他所教导的是真理。你不要把他所教导真理这个人污名化以后，你就不听他的教导。我跟大家说，很不幸的是，在教会的里面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一些人会因为抵挡牧者的教导，他把你污名化， 他一旦把你污名化以后，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不听你的教导，因为他是坏人，所以他教导是错的。那这种世人的诡诈在教会里面会出现的，所以这个情况都是我们在牧养当中你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非常的难，不容易的啊。那希伯来书的里面四章六节、十章二十六节都是对信徒的警告，你信主了，你要成长，你要真正得救啊。希伯来书这一段呢，我要特别讲一下第六章第四节，因为呢这个是五章六章呢有一个连续性在这个里面。第五章的结尾呢，他特别讲什么呢？讲只能吃奶的，讲到你信了，但是呢你就是初信的，你只知道信仰的最基本的道理。六章说叫圣言小学的开端，我知道耶稣基督救恩啊，我知道我要洗礼，我知道末日的审判，我知道死人复活，这些我都知道。但是希伯来书说不够，你要什么样呢？你要离开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你单单知道这些不够的，那如果你不进到这个完全的地步，后面说你可能会出问题，你的信仰可能会失败的。那失败呢，前面第五章特别讲过，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那前面十二节特别说圣言小学的开端你教导了，但是呢你呢还是停在这里，停在这里你就是只能吃奶。如果你只能吃奶呢，十三节说你就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你是婴孩。那你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在后面十四节说呢，你就不能分辨好歹，因为你长大成人才能分辨。当你不能分辨好和歹，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或者说什么是良善的，什么是邪恶的，不能分辨好歹。原文是 good and evil， 是真正属神的良善和不属于神的邪恶的。但如果我不能分辨什么是良善，什么是邪恶的，我就活在邪恶的里面，你的信仰会出问题的。到一个地步，你会离开这个信仰，你没有真正得救的。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章这一段经文对信徒的警告非常重要，也非常清晰，经文非常的清晰。那唯一有一种的人要把它，一定要把它忽略它，他就说这是给犹太人写的。希伯来书的确是给犹太人写的，但是这个教导是属于所有信徒的。我再次回到罗马书十一章，上帝不是对犹太人更苛刻，不是，上帝的救恩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但从眷顾上上帝更眷顾他的选民。所以回到说救恩论的正确和你敢于讲救恩论，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里面呢，我也解决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说约翰呢是爱的使徒，这个是我们常见的，大家经常说约翰是爱，约翰啊，他讲了很多爱，约翰一书你看啊，他讲了非常多的爱，所以呢有爱就行了，你不能让人家感觉没有爱心。如果你要责备他，你让他觉得没有爱心，那就错了。大家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三章呢可以从第七节看，他说什么呢？他说小子们呐，你们不要被人诱惑。约翰对信徒的提醒，当他用小子们的这个词的时候，这个小子呢，一个是约翰他是老使徒，对信徒的好像为父的心肠，另外一个小子呢在约翰书信当中是讲到初信的啊，少年人是信了一段时间啊，我们叫做少年人，老年人呢是叫做成熟的，这是约翰的用词。所以当他说小子们的时候呢，是指初信的。那初信的呢容易被人诱惑，那他特别说呢小子们不要被人诱惑。后面他说什么？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行义的啊，称义，那必然会产生行义的生命。如果我们说称义了但却行恶，我们这个称义是有问题的。那这个讲了以后，后面他说呢第八节，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基督要除灭魔鬼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行恶的这一个作为，让我们能够行善，是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做不到。神全然的能力，全然的恩典，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啊。到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从神生的不犯罪，为什么不犯罪呢？因为有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正说神的道啊，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讲到圣灵的重生，你靠着神的道，靠着圣灵的大能，你可以脱离罪的。然后呢，到第十节啊，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从神生。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那这个从此显出是指从神生的，你真的从神生的，从神的道来的啊，你没有陷入到迷惑，你就会显出你是神的儿女。如果陷入到迷惑，仍然活在行恶的当中，你变成魔鬼的儿女，挂了一个信徒的名，没有意义。那这是约翰的教导，约翰教导的非常清楚啊。那大家就不要用约翰的所谓的约翰的教导，所以我们要彼此爱，爱才是最核心，是要爱的，没有错啊。但是什么是爱？什么是神的爱？我们怎么样能够实现神的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神爱世人，怎么爱的？结果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叫耶稣赐给我们。那最后一节经节我也再给大家看一下，再大家看启示录20章11到12节。那启示录20章12到13节哈，嗯，讲到末日的审判。他说呢，我看着死了的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然后有生命册，那死了的人都凭这个案卷来审判，是照他们所行的审判啊。十三节也在讲要照个人所行的审判。那这个照他们所行的审判，大家回到罗马书第2章，罗马书第2章第6节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他说呢，他必照人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讲到末日的审判。那有两种情况，第7节是凡恒心行善的寻求的就不朽坏之福，第8节凡结党纷争的不顺从这个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恼恨报应他们，两种情况。那这两种情况是对信徒将来末日我们怎么去面对。所以启示录、罗马书、耶稣的教导都是一以贯之的，从来都是一体的，彼此没有任何的矛盾，他们都在传递一个相同的信息。所以救恩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那当我们了解了救恩论，正确的了解并且敢于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救恩论去教导的时候，那我们怎么牧养呢？就真道的教导。我们对救恩论有多深入和全面清楚的认识，我们对真道就会怎么样去持守。否则我们对真道我们不会那么专注的，哎呀，得罪人的话就不要讲的，不行的。所以真道是建立信徒能够得着圣灵重生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教导真道是教会的责任。保罗对提摩太的嘱托，在提摩太前书4章16节，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自己的教训，这样既可以救你自己，又可以救听你的人。那保罗跟提摩太说，你的教训是使听你的人在得救的事情上受到影响，那你要谨慎你的教导。那我们很熟悉的话，保罗对提摩太教导，你要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就是谨慎你的教导。然后呢，这个教导不断的在信徒的生命当中，让他们在里面得到建立，得到圣灵的重生， 那他们是得救的，那你自己也是得救的。否则你自己在上帝面前也无法交账。保罗自己说，我不能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那雅各是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那在教会牧养当中，第一首要的是真道的教导。如果你要实现教会的牧养，第一啊，我强调两次，首要的是真道的教导。教会的讲台有没有传递真道，有没有传递圣经真理，那这个是教导。那我说这个也和救恩论连在一起，和牧养连在一起。我为什么要传讲真道？我为什么要坚守真道？真道人不喜欢听啊，在提摩太书信保罗说过，在末日的时候，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在这个时代更是这样的，末日的光景就是这样，人厌烦纯正的道理，不喜欢听纯正的道理，喜欢听各种花样的啊，各种的说法，各种的学说，各种的理论，圣经纯正的道理他不喜欢的，他耳朵发痒。那结果是什么？随从各样的异端，你随从了异端还能够走得这个路吗？就不能的嘛。所以教会的真道的教导，真道的持守，这是你牧养的核心的问题，那本于你对救恩论的认识。啊，我自己也是有这么一个转变。我也跟大家很坦白的讲，我信主的起点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包括在我牧养的时候，我开始牧养的15年前，我也是本着这个来牧养的。反正你得救了，有人觉知，我就很开心了，为他们高兴啊，为他们流泪啊，很高兴。但真正我读圣经学习牧养，我发现不是这样，或者说完完全全不够，只是一个开端，你还要再进入完全的地步，还差非常多。我在意识到牧养这么重要，有这么关键的影响，直接影响信徒建立得救的生命。那这个以后我才开始有很强的这一个负担，对教会的牧养，对教会的讲台，对信徒的生命开始有很强的负担。当然这个负担也产生了一些连带的后果，有些人因为这个缘故就反感，他就离开我的牧养，他反感，他不喜欢我这种负担，他喜欢轻松的啊，跟我在一起接受我的牧养，他觉得啊太沉重了啊，他愿意走宽路啊，不喜欢走窄路，那我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啊。我但他如果在我牧养下面，我会尽力的陪伴他一起走窄路，因为耶稣说天国的路是窄的。那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扩出很多的宽路哈，就可以上天堂。我在圣经里面看不到一句哈。那耶稣教导说是窄的，那牧养就是按照耶稣的教导，我们不是把这个路搞窄了，也不是把这路弄宽了，这都不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耶稣教导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稣给我们指出怎么样牧养，我们就怎么牧养。他是大牧人，他是真正牧养教会的那个牧者，我们是按照耶稣的牧养的那一个带领来牧养，我们是他的仆人，来完成他给我们在本教会的牧养的责任。但是那个牧养的原则是从耶稣来的，是从他的教导来的，这样我们不能更改，我们必须要坚守，那这样你才能完成。所以对救恩论的认识和对真理的坚守，对真理的不断的传递，这个就成为重要的。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会有比较偏向于福音的这个布道的信息，我也会有很多的鼓励的信息啊，面对疫情我也会讲一些提醒警告的信息，我都会讲的。那这些信息都是圣经，都是耶稣教导的，都是圣经所启示的，我们都有责任教导给信徒啊，整本的圣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真道的教导，那第一呢，我讲到真道的领受。那真道的领受是什么呢？你作为牧养的人，首先我们对自己的真道的认识要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自己对真道都不了解，我们怎么去传递给别人呢？那这个是在提摩太书信啊，这个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啊，他说叫农夫呢，劳力的农夫要先得粮食。那这节经文在说什么呢？你是牧养的人，你是劳力的农夫，你要分粮食，按时候分粮 给神的家里的人，你要先得粮食，你要先有粮食你才能分嘛。那你的粮食从哪里来呀？那劳力的农夫是牧者嘛，那你的粮食从哪里来？从圣经来嘛。那给大家看一段圣经，在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的这个七章十节。那以斯拉记呢，是以斯拉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回归以后呢，他要建立以色列。我前段时间讲一篇道的啊，那建立以色列呢，他们以色列人回归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回归以后呢，他们有三个重建，我讲的有三个重建。第一是重建圣殿，第二是重建圣城，第三是重建圣名。那这个才是完全的回归。换句话说，当以色列回归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重建了圣殿，重建了圣城，却不重建圣名，他们仍然是违背耶和华的律法，抵挡神的教导的。他没有真正回归，因为他们被掳被赶散，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圣城没有圣殿，他们原来都有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圣名，他们抵挡神的话，所以被神赶散被掳。他们回归以后要重建，你确实要重建圣城重建圣殿，但是重建圣名这个核心你是必须要做的，你不做这个你变成没有回归，你再违背耶和华，你又是被赶散了，没有意义了。所以回归一定要重建圣名。那怎么重建圣名？以斯拉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做教导的，在以斯拉记七章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他自己先定制考究，先研究明白，然后遵行，这两样都有了，他研究并且遵行，然后再教导。教导是第三个部分，自己有两个部分，考究和遵行。那这个和保罗讲教导提摩太是一样的，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是一样的，然后再教导别人。所以这是教会牧养在真理教导上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点。你作为一个教会牧者，你是不是一个认真研读圣经并且遵行的人？如果你是，你才能够完成这个真理的教导。你自己要先领受，先遵行。我们讲到生命的见证，你作为牧者，你要有生命的见证。什么叫做生命的见证？是你真正遵行圣经的教导，这是你生命的见证，不是做好人啊。在世界上，世人也可以做大善人呢，做好人，他们也可以的。那教会的牧者不是做世俗的那种的好人呢，是做耶和华的仆人，在神面前成为敬虔人，好像那个迦南的那个妇人对以利沙的评价，这是神人，是圣洁的神人。那你自己要在神的面前被神圣化。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被神圣化，教导圣经的同时也被神圣化，因为你定时考究遵行，自己先在神面前得生命，活出圣灵的果子，你有得救的确据，然后你教导信徒，你当这样来建立你的生命。那这是保罗的教导，说你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是这样来教导牧养信徒的，他个人是效法的。那教会的牧养对救恩论的认识，对救恩论在自己本身生命当中的实践，然后产生牧养，你才会在真道上有领受，第二样有推行。那真道领受，真道要推行。那这个推行呢，是我要了解现在我的教会，我所牧养的教会，不是我的哈，我所牧养的教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道，都在圣经里面，整本圣经我们很多道可以讲的。那他们需要哪一段，哪一个要点，我要在神面前祷告，他们需要哪一卷书，然后呢，我要做一个真道的推行，要失切，要弥补他们的缺失。那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呢，我在我们国内的这个侍奉的当中哈，我做了很多有关主日学的教导，有关这些的培训，我都是有选择性的， 我为什么选择这卷书，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包括我在教导过程当中，我有些的重点会强调，我为什么强调这个重点，叫实切性，现在是需要的。我在说这个时代所有的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最大最大的一个缺失是对救恩论的认识。因为我们对救恩论的错误的认识或者不完全的认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自己生命的建立和教会的牧养，这是最大最大的缺失。所以我在这个点上我花了非常多的功夫，我用了非常多的经文和经历来跟大家说这一点是重要的，我们要把这个认识清楚。救恩论认识清楚，你才会真正走得救的路，救恩论认识清楚，才会牧养信徒走得救的路，这一点是重要的。那要实切，然后在教会的真道的推行的上面，你要面对周围的挑战，对我们常见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婚姻家庭我会讲的，但量不是太大，我讲生命的道是比较多的，要建立生命，讲警醒的道，警告的道也蛮多的，面对疫情要什么到来啊？面对这种政治的动荡，那我们怎么样讲神的道，让弟兄姊妹在实切当中他都要靠着真理来面对。如果他们面对这个问题你不给他真理的教导，那他呢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按照世俗的想法去面对，一个他会走错，另外对他属灵生命建立没有益处。我回头再说，当我们面对任何的挑战的时候，任何的问题的时候，都是上帝用这个环境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面对的任何的环境，困难的、逼迫、压力、攻击、世俗的、世界的各方面的、家庭的、儿女的，这些所有的挑战都是上帝建立我们属灵生命的工具。那上帝透过这个要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难处，建立我们的信心，透过什么呢？圣灵的大能和圣经的真理。那圣灵的大能我们都知道，圣灵的大能透过圣经的真理显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建造我们的生命。又回到彼得的教导，你们得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这是教会的牧养，这是我们在实切当中推行神的道，让信徒能够按照圣经真理应对这个环境各样的困难，并且在这个困难当中自己的生命得着圣灵的建立和重生，结出果子来。那这个实切性是要达到这个目的的。那我们作为牧者、作为牧养的人，你要祷告，你要寻求。那第三是真道的持守，这件事情不容易的。任何一个持守真道的牧者，任何一个持守真道的教会，都要受到攻击的。圣经这样说，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到逼迫。耶稣也这样讲的，你要跟随我，世界逼迫了我，也必定逼迫你们。一个真正按照真理来牧养教会的牧者，一定会受到人的攻击，那这样也不会落在耶稣所警告的，大家都说你好，你就有祸了。当我们受到来自罪的攻击，受到来自神真理的肯定，我们的牧养是对的，我们对人是有益处的。但是这个是有强大的一个力量来压我们的牧养，这个是很难的。所以摩西会跟上帝求死说，这些百姓又不是我生的，我要把他抱到迦南地吗？上帝让我死了算了。为什么呀？摩西知道怎么牧养带领这些百姓进入迦南地，但是摩西一直被他们攻击，摩西很苦啊。做牧者是很苦的，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没有神的呼召，你做不下去的，除非不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一定要靠着神的呼召你才能做得下去。那这个是侍奉神的人、牧养教会的人你要有预备的，所以坚守神的道很重要啊。那今天因为这个问题，这个题目非常重要，我花了这么长时间讲这个题目，那我们在下一课我们再继续讲后面的这个内容啊。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对救恩论和牧养的关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然后和真道的这个教导之间的教会牧养的这个联系，这个对我们这一课来说就是达到这个目的重要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给我们的恩典和应许啊，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信心，不是看着周围的可怕的环境，而是你给我们在天上的那一个带领。愿主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忠心跟随你侍奉你的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深信你的应许会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